姊妹们的学习课程第三篇，圣经对神经伦理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启示，中文诗歌333首。副歌，第七节副歌，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们请再唱第七节，哦，求你来施情并吸引，只等到你充满了这心，我们蒙救赎是你同伴，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你是千万人中是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有听不到，你要这样点麦克风，听不见，没有人能够与我们的主相比。我们再唱副歌，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我们请上第一、第三、第五、第七节，1357。1357第一节，你的灵岂非已见他过？你的心曾否为他所夺？你当认他为人中第一人，欢喜选那上好的福分。第三节，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并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第五节，唯有谁愿灭熄他的灯光？若非早晨的日早已在望，又有谁愿意收藏他的寒衣？若非炎夏的风已兴起。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第七节，哦，求你来施情并吸引，只等到你充满了这心， 我们蒙救赎是你同伴，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你是千万人中是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啊，姊妹们，赞美主！我们请两两为着这次的聚会祷告，两两祷告。好，谢谢。好，我们一起来呼求主名，好不好？一个释放的灵，不是在这个，我们一起来呼求主的名。Jesus， 哦，主耶稣。哦，主耶稣。Oh, 主耶稣。
Oh, Lord Jesus. Amen.
Amen. 主，我们把早晨这两堂的聚会再奉献给你，乃是因着你，我们才能在这里。谢谢你牧养了我们，你把我们带在一起，我们乃是遭聚在你的名里。你这个亲爱可爱的人位里，主，早晨我们在这里愿意住在你的里面，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祷告是早晨，主啊，请你安家在我们心里，愿你在我们众人里面安家，盼望你能够在这里得着更多的地位，你在我们的心里有更多的机会来扩展，好使你能够在召会里安家，使召会能够成为你实际的居所，也叫你得着彰显，也叫你得满足。主，早晨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保护我们，遮盖我们，在方方面面都保护遮盖我们，脱离仇敌的攻击，不管在我们的灵里，在心思，甚至我们身体的攻击，都求你遮盖。早晨我们在这里等候你，我们求你说特别的话，特定的话，求你向姊妹们说话，不仅为在这里的圣徒，更为着所有看这些录像的祷告。我们求你在这里顾惜保养喂养洁净，甚至浇灌圣别指教造就成全我们。我们为这些话向你祷告，愿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安家，好能够 你在众地方召会里得着建造，叫众姊妹们在这里寻求追求你，在生命里合适的正确的进功用，照着你神圣的定命进功用，好使你的众召会蒙祝福。早晨特别我们求你的话在这里洗涤我们的心思，更新我们的想法，拯救我们脱离世俗世界的想法，这个世代的样式。我们愿意回到你的话里来接受基督的心思，照着你的话来认识你，接受这奇妙的启示。我们完全信靠信托你，我愿意我们在这里听见你的说话，我们与你是一灵，哈利路亚！我们与主是成为一灵，在这里你能够有自由，能够为所欲为，在这里说你要说的，做你所要做的。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阿们。我想姊妹们，主的话是极为重要，请注意，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些人为的观念，或者人的一些想法，关于姊妹们等等。当我越进到这些事的时候，这里的确是有些的警告，因着现今非常强大世界的哲学，关于这件事，就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在你手中你有这样的纲要，盼望你们呢或许听过这些话，或许你们有一些听过了，甚至你也认同今天世界里所讲的一些话，照着主的话来说，你或许觉得这些话很难接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的心思需要被洗涤，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到主话中之水的洗涤，这个话中之水的洗涤在旧约里在这个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呢，是有洗濯盆的，这就说明服侍主的人必须要接受话中之水的洗涤。在这里旧造被了结，也使我们能够旧人在这里被louder， 所以我们能够 I cannot hear， 所以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复活的这个实际里面，借此我们就能够在生命的新样里行事为人。所以姊妹们，在这里不仅是在世界上的一些人照着世界的标准生活行事，也不是照着世界的哲学生活形式，甚至也不是照着传统来生活形式。这里有很多姊妹们是从远东来的，最好是有这个那很多人呢是照着东方的哲学的文化来生活，有的是 很高的道德或者这个标准，伦理的这个道德标准，不仅是孔夫子，但孔夫子是中国人，甚至韩国人、日本人，都受那种伦理道德的系统所影响。人或许可以这么说，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启示，那种道德文化那个方面的教导呢，甚至比圣经更好，你如果信得过的话。我总是用这样的例子来说，说到女人，对不对？应当，或者说妻子应当顺服她的丈夫。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我告诉你，孔夫子说的比那个更高。女人在结婚之前，有丈夫之前，应该顺服你的父亲，三从四德，就是这样。婚前从父啊，但跟这个结婚之后呢，顺服你的丈夫。如果你是个寡妇之后，丈夫过世之后，你要顺服你的儿子，三从，这是所谓三从：婚前从父，婚时从夫，婚后这个丈夫死后从子。什么是更高呢？如果这么说，孔夫子的顺从啊，比圣经的顺从更高。这个圣经只有一个顺从，但是三从，孔夫子有三从，这个一从都难了，还要三从，那是更难的。这就是人所构造的，所讲出的，不是好与坏的问题。这样的想法是没有启示的。今天早晨我恳求你们，把无论你在什么样的西方的系统、东方的系统，都把它放下来。不论你从教育得来的观念，或者你这个在你怎么长大被教养的那个里面，都要出来。我们不是在对与错的这个标准，我们必须来到这个黄金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神的话，神圣的启示，那是我们独一唯一并且最高的标准，就是圣经。今天早晨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早晨必须要祷告，请你们听我说话的时候，不仅用耳朵来听，你们在灵里来祷告。你们可以这么做，让我们操练里面的那个灵，因为我们迫切的需要这样的信息。另外一个灵就是智慧与启示的灵，智慧是从来的，不是所谓的人的智慧，这是神圣的奥秘。第二，我们需要启示，不仅有智慧，还需要启示。不是教训，是有些的教导，但这些的教导，这个教导只是我们需要某一些的这个帕子被除去，然后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这个实际，这就是基督自己。我盼望这样的聚会不仅仅是在一种外在的范围里面，而是真正不要跟着他，要 zoom out， 你跟不上。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在加拿大，在加拿大众召会所做的，就是在加拿大众召会的姊妹们，就今年开始， 就是要所谓的补课吧，在某一种的缺失上面有些的帮补，因为一过两年吧，在加拿大你们姊妹们都知道，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花在弟兄们身上，弟兄们有了两年的训练，这些做丈夫的弟兄们两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还记得上十一月份我来的时候，当时是另外一个弟兄的聚集，我就问弟兄们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训练有总共72课的这个成全，下一步该做什么，几乎啊同声合意的弟兄们都在这里呼叫说，喊着要姊妹成全，姊妹啊姊妹，这个点讲得很清楚了。的确我们需要注意姊妹们，这是这个才是很公平的。是的，姊妹们已经扶持了弟兄们两年了，特别是对弟兄们也愿意在这里顾到你们，我说很好。在我的这个包包里面对姊妹有48课，跟我帮助我的弟兄们一起来，其实已经做了两年多了。我跟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在我的心里我总是对着姊妹们有个特别的负担，因为姊妹们就这一方面来说比弟兄们更为重要。不是我这么说不是要来高举你们，让你对自己感觉好好，让你们听我的话，不是的。我这么说呢，因为这是事实。我们亲爱的李长寿弟兄在这件事上非常有经历，他是这么说的，根据他的经历，一个地方教会的建造，他说1/3是在于姊妹们，1/3在于弟兄们。以数字比例来讲，好像是看见在那一幅伯大尼那幅美丽的图画，看见什么呢？在那里有伯大尼之家，主耶稣非常喜爱去访问那个地方。在这里有两个姊妹，玛利亚和马大，马或马大和玛利亚，是两个姊妹。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这个弟兄弟弟，其实是拉撒路吧，他死而被主奇妙的兴起复活了。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在多伦多你们的比例是什么，弟兄和姊妹之间的比例是什么。如果一个弟兄两个姊妹，2:1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姊妹们很难找到弟兄啊。今天不要回答那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之后再讲。但是我要对你们这么说，李弟兄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我也的确相信是这样，这也是我的经历。这样的重要性，就是讲到姊妹们在教会中的重要性，就说出一个需要。那这个需要呢，就是最少在某一方面，在某一个层面来说，我想要用这样的聚会里来应付供应这样的需要，用这48课来帮助姊妹们。因为不同的情形，我们不能什么坐在一起这么多天来涵盖48课，所以我们决定什么，我们一次呢讲两课。我到这里到那里，不仅是在加拿大， 如果我到某个地方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机会，我就说这些话，有这些课程录下来，好使他们能够被姊妹们在各处都能够看。原则上来说呢，我们是在加拿大的众召会这么做。今年一月份20号，我们的两篇课程，你们在这里看过这头两篇的课程，你们觉得那个还可以吗？如果我还记得不错的话，那这48课的头两课是讲到姊妹们的重要性，我们提过了。今天你们是现场的听众，来讲到第三篇和第四篇的信息，这两篇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没有进到姊妹们的在教会中的功用和角色，但是我们之后会讲到，我们总会讲到姊妹们在召会中的角色与功用，来在这里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要那就是关于姊妹们的地位，或者我们或说说女人的地位，那就是与弟兄们或与男人有关之女人的或姊妹们的地位，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在神的创造里，无论是在旧造，甚至在实际的经历，在新造的里面，就是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这是很长的一段开头的话，盼望你们不被搅扰。在我们进到这些课程的信息之前，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读主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读主的话跟信息是同样的重要的。你们有些人或许没有旧约，没有问题，我要读给你们听。之后盼望你们手中有圣经，能够转到余下的读经的经节，新约里读经的经节。亲爱的姊妹们，我要这么说，我有一个盼望，甚至我要这么说吧，做一种的功课，给你们一个功课，我愿意这么说，那就是在你们听过这些信息之后，盼望你们能够找到时间，个人的单最好就是跟一些同伴，两个或三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按照语言，无论对人来讲什么是便利的，你们能够非正式的，教会不会有这样的安排，而是生机的，你们能够已经有某一种的小组，或者有一些的一些姊妹们能够来在一起，专特的再来复习这些所听过的信息，并且追求这些信息。我要这么说，个人的你要研读这些信息，用圣经作为你的帮助来研读这些信息。这里你们手中也有些信息选读，这些信息选读不仅是选读，而是特别的选出来知识话语中的一些话。那有很多的原因，为什么选有信息的选读，我们还有研读的问题，还有参读，有三个问题出处于参读，所有的都已经在这里了。你只需要 都摆上了，你只需要吃就对了。我要这么说，你如果这么做，如果真的愿意付代价进入到这些信息里面、话语里面，你所得着的益处会比仅仅坐在这里听一篇信息得着的更多。当然信息让你有激励、有启示，但是我说我在这里所说的话，你所听见的只有1%，而20%、80%在于你的研读。那个80%，你们的研读是非常的重要。我盼望看见召会中的姊妹们在这里能够有追求，对主的话有兴趣，能够受挑战啊，能够进到主的话，进到这些执事的话语里面，特别是这些信息是为你们姊妹们预备的。是的，这里应该是你们所进入的，你们愿意这么做吗？阿们。我说的很认真啊，姊妹们，在召会生活里不应该有结党，你知道吗？小圈圈呢、好像某种俱乐部社团，那在召会生活中发生过，姊妹们天然的因着他们彼此很喜欢，环境相投，不知不觉的就进到一个天然的观念、天然的范围、天然的关系里，而形成毫不自觉的就成了一种小圈圈。这已过是发生过，有一些这会成为非常排斥性的，只有这三个，第四个来他们就不讲话了，第四个人一进来这三个就不说话了。召会生活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有的时候姊妹们做了一些事并不对召会生活有益处，因为他们建立了某一些东西却不能建造召会。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是在天然的方式里做的。但是呢，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仅需要为着社交的原因，而是为着真正的为着主、为着召会的益处，在这种单纯纯净的意图意愿里面，我愿意鼓励你们来在一起，一处一地一地一处召会的你们姊妹们能够来在一起。下一篇信息我要特别讲到姊妹们的祷告，但是会有特别的课程讲到，但是我等不及了。特别上一周我被现今姊妹们在召会中的祷告所摸着，我在第二堂课里面要说这些话。今天这个课程是我们需要先有追求，甚至你自己在家的或之后都应该把圣经打开来研读，进入这些话，那你们也能够来在一起来交通分享。你每一次进入的时候，你就会更深的得着一个印象，也就这些事会深深的印刻在你们里面。在花时间的这些事上，你们要花这个时间。我想请你们读创世纪1:27。1:27很简单，在这个马太福音也会引用到，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立刻就说神到底造了多少人呢？他造人一个人，对不对？亚当。 那同一处经节说创造他们有男有女，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男人也是一个女人，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以下会看见。好，我们接下来请 翻开圣经，所以圣经非常重要。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四节，他回答说，难道你们没有念过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吗？这是很重要，神造了人，但是圣经立刻就说了这样的话，在这样的创造里，神其实造了两个人，两个非常不同的，是人但是却是不同的人，一个是称为男人，另外一个是称为女人。我在这里这么说已经说出一些话，与今天被强逼在人社会里的一种观念违反的。有没有听过这个性别是同等，就是是一个现今呢，就是说到有一种的相信是今天在社会里面，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在教育系统里面他们推广是强逼在年轻人身上的，就是说性别就是没有不同的，没有是中性的，不仅男女之别不分的，而且是不分的，男女不分是中性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是没有不一样的，男人女人都一样。美国有一个那个小镇，所有的小镇都是说这个所有的代名词，男的他和女的他，人字旁的他和女婿旁的他，全部都被除去了，中性的，这里没有男人女人。我虽然没有研究这件事，但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弟兄姊妹，事实不是这样子，那是错误的。有男也有女，这有两个，这男女是有别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是有分别的，我们要看见这个。盼望姊妹们，你们不会只是听这个就拒绝我所说的话，不是的，请敞开，不是向我敞开，请向神的话敞开。我再回到神的话这里，我知道我说这些话是一个征战，我完全知道这是一场征战，但是我必须说真理，要不然我们就对神对主的话不忠信了。好，我们接下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有些姊妹们或许都没有读过主的话，不熟悉这一段主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到十五节，我且愿意你们知道， 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每一节之后说阿们，那就说我们同意，好不好？每一节之后我们都要说阿们。第四节，凡男人祷告或是伸言，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阿们。但凡女人祷告或是伸言，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阿们。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或剃发为羞愧，就该把自己蒙起来。阿们。男人既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就不该蒙着头，但女人是有男人的荣耀。阿们。男人原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却是由男人而出。阿们。而且男人不是为着女人创造的，女人却是为着男人创造的。阿们。因此女人为着天使的缘故，应当有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表记。阿们。然而在主里面，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Amen。 因为女人怎样出于男人，照样男人也是借着女人，但万有都是出于神。阿们。你们自己里面审断，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自己里面的本性岂不也教导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而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吗？因为这长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阿们。所以不要进到所以这个什么蒙头不蒙头的问题，或者我该有长头发这个短头发，不是这个。我不是说我们要避免这些事，不是的，但是有不要受打岔，其他的时间会讲到这个点，但今天我们的重点乃是在圣经里的确有这个启示，关于男人与女人，在神的经纶里的男人和女人，这就是这一次的主题。请来读加拉太书非常重要的三处经节，加拉太书三章26、27和28节，请你们一同与我来读。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凡进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了基督，没有犹太人或希利尼人，没有为奴的或自主的，也没有男和女，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里都是一了。你说哇，圣经说到这个 违反了圣经自己本身，刚刚说创造的时候有男女是有别的，但是在这里保罗你却在这里说在基督里也没有男和女，这里到底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帮助和教导，帮助我们看见在这里就是真理来说，这个点是非常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好，我们来到同一本书第四章第六节，而且因你们是儿子，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你们是谁呢？是男还是女呢？是姊妹还是弟兄呢？ 这里的儿子是谁？保罗是对所有的信徒说话，突然之间在几个经节前说没有男没有女，现在说你们都是儿子，不是说儿女啊，女儿不见了，我不知道，但是你们是儿子，神就猜出他什么是他儿子的灵。抱歉，我要对全世界说，不是猜出他儿女的灵，而是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的女儿，耶稣是神的儿子，这说的再清楚不过了，对不对？其实这里说呼叫阿巴父，不是阿巴母。你说我不喜欢，不是你弟兄姊妹们，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主的话是怎么说。我们的责任就是对他说阿们。那对阿们说阿们的人是蒙福了，因为对神的话说阿们的人是蒙福的，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我们需要顺从主的话，顺从主所说出来的话。最后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突然之间我们又回来了，说到什么？保罗又对众圣徒说，在哥林多的圣徒说，他说什么呢？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突然之间我们都成了女人了。他甚至说是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包括弟兄们都是这个贞洁的童女。讲到男女之间这个混养，到底是男还是女，没有男女，还是大家都是男的，还是都是女的？儿子啊，我们在这里是蒙福的。若真能看见真理，我们就蒙了祝福了。十点半讲完休息，然后有第二堂聚会。我再说，我在这里要把这些事情的研读交给你们去做。第三篇来读篇题，圣经对神经伦理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启示。第一大点，神就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创造他有男有女，创世纪一章。你要真正的更准确更细节的来说，其实神只造了亚当，夏娃女人跟创造亚当的方式不一样。亚当是被创造的人类，是从亚当沉睡之后，从他的肋旁肋骨里面，神创造了，或者不是建创造，神建造了一个女人。这个话不是创造，是建造。 创造是从无生有，建造是从已经原先所有的作为原料来建造出一个东西。女人严格来说是建造的，而不是创造的。但是一般而言呢，神创造的有男有女，这是一般来说。好，我们继续来说第一重点，在神的创造里的确有男女的分别。你可以说这个负担有一半的，这个信息一半的负担是要特别让我们非常的清楚男女有分别。不仅男女之间有分别，甚至这两者的不同，是不仅在创造里的，也更是在他们所被造的目的之间是有不同。在这里是有男是有女，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功用，结果也带出不同的结果。所以在这两者之间的分别是带进不同的功用，不同的角色与不同的结果。盼望你不会受我搅扰，我知道很多人你们在教会生活里面都听到这些事，但是让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就是这最重要的这件事上啊，现今正被仇敌所破坏。今天在今天的世界上，甚至这样的想法和观念，甚至对这件事情的冲淡淡化，就是所有今天这个罪，今天社会的堕落罪恶的根源，就是在于这个点上。如果你把这个神圣的观念男女有别抛弃了，你把它唾弃了，你把它，你就把自己啊什么呢，向撒旦敞开，向着邪恶敞开。我们在这里已经看见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满了这种思想。没有一天我不打开报纸就能不看见这样严重的一个错误。我不是说是犯罪的东西，甚至是我们非常可憎的罪恶邪恶都在这个报纸上。你要追溯这个根源的话，你就追溯到这种的观念。我甚至要这么说，那样的观念是属撒旦的观念，是从地狱里出来的。我必须忠心的，不是反对你们，而是反对这个黑暗，反对所以现今邪恶的一些关于这个同性这个性别社会的观念等等，关于社会。所以在这里呢，一个邪恶的一个计谋要把一切的事情都推翻了。神要完成的呀，在地上要完成的，这是完全违反神要做的。所以我们的确在这里是打一场属灵的仗。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恳求你们祷告也顺从主的话。我很敬重姊妹们，我不同意错待女人， 但是你们却需要有一个启示，在这些所谓世界上的行动，他们这些运动不会解决问题。你需要认识的这件事就是，这些在神圣的启示里已经写出来了。或许有人，有些人甚至错用误用神的话，神什么事都会被错用的误用的，为了个人的利益，人可以利用神的话，为了自我自私的缘故，人用神的话，但是我们不是为着那个啊，所以女人受了压迫啊，啊，要这个那个，女人都受挫待。今天在新闻里到处都是讲到这些事，但亲爱的姊妹们，最好的是我们都能够被拔高，进到神的话上。我们不是在同意不同意的那个范围里，对错的范围，我们必须要回到主的话里来看见，到底神照着他神圣启示在做什么。这里的确是有分别，甚至母亲们，你知道你们儿女在长大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三岁两岁的孩子，人家说你可以选你的性别，不要以为你生下来你是男的男的女的，甚至人就跟他小孩子说，两三岁你可以选择你是男是女啊，我也帮你选你的性别。那些这么做的人就会好像有根有据的要融化自己啊，那个是压抑自己啊，这样是做是尊贵的，因为社会是要朝这个方向。三岁你要一个小孩子在德州这个美国保守的国家里面的德州这个范围里，叫小孩子三岁就要选自己的性别，加拿大也是一样，更自由。这不仅是人在这里做，我释放了三篇信息，我不知道弟兄们你们拿到的信息有三篇信息，讲到同性恋，从圣经里讲同性恋这件事。我在这里，亲爱的姊妹们，不是要这个挑战什么，也不是在这里，不是任何积极分子要反对什么，我只是一个主里面小小的指示，神话语的指示。我如果在这里不忠信于主的话，我就不应该在这里。让我告诉你，这个真理啊已经在受攻击了。今天我们在这个情形里，这个攻击，那个攻击的箭头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是前所未有的攻击。我们需要醒过来，来看见，在这里看看你们的儿女。这些书，世上的书，就说哎，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没有男，没有女了。你现在你可以有两个妈妈，你可以有两个爸爸，来在一起。我那都已经旧了，现在讲的更厉害，更多的这些小孩子里面无辜的，因着教师老师告诉他们说这些话，就接受了。如果孩子们接受这些观念，你该怎么办呢？作为父母，如果我们不做些事，不说些话，就是随波逐流啊。他们就会相信这些话。我们必须要说，我也必须要说主的话。我继续说，第一小点，神对男女的创造是不同的，他对男女的用处也是两样的。创造是不同，用意也是两样的。 肉身上身体的构造上心理上都是不同的，不同，你必须接受这个。所以因着创造有所不同，用意用处也是有不同。男人是为着某个目的被造的，女人也是为着某种特定的目的被造的，男女都是神用他神圣的方式创造的，因此我们必须要说是奇妙的被创造。神造男人用奇妙的方式造了，为了一个奇妙的用处。神也是同样的，用他奇妙的旨意，为着他奇妙的目的和用处所造的。我说个笑话，在我第一篇信息里面，我好像虽然我写了这些纲要，帮助着纲要，我再来读再来看的时候，我很受激励，蛮了启示。我就说，主啊，你怎么不让我做一个女人呢？我盼望你做，让我做个女人，因为我就知道，开始认识神造女人的一个奇妙的用意和定旨。如果你看见这个，你就会宝贝你是女人这一面，你不会说我希望神使我成为一个男人，神你造我做女男人我就要做男人。不是的，不是的。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呢？我的意思就是所有这些课程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奇妙的定旨，这在神的经纶里是相当重要而必须的。这是为了神永远的定旨所造的，是美丽的，是奇妙的，美妙的，是荣耀的。我更为敬重姊妹们，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敬重神，神是如何来做事的方式。为什么要与神的旨意敌对呢？我的确是为着女权的，是的，有一些的不平等，一些的压迫，是有这样的情形。这是到某个程度，我们所在的社会是有这样的情形。的确有平等的这一方面。但是亲爱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见证的是远远超过我刚刚所讲的。所以第四波的女权运动，我不知道你的认不认识，只有第四波的，不是第一波的女权运动，那是两个世纪前开始。今天我们再来到第四波的女权运动，你要以为我没有研究，我是有研究这些事的。我知道我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我在这里不是在一个这个只是读圣经啊，这个小小的传道人啊，这个落后的一个小地方。我研究过这些事，亲爱的姊妹们，圣经，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这里。在这里被主的话所洁净，甚至不仅是姊妹们，弟兄们都需要被洁净。今天我们有一些弟兄们不像弟兄，男人不像男人，同样的女人也不像女人。好，让我们继续 A， 男人是神创造的，女人是神建造的。我提过，经节读过，神建造的工比他创造的工更细致，这是很对姊妹来说很大的一个这个加强。照着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创造是很奇妙了，神就创造了，非常的奇妙。但是要建造，我告诉你，是需要一种的计划，一种的细节在里面，是非常伟大的。所以女人呢比男人更细啊，男人是神所创造的，比神所建造的女人粗略。这是这样，我也是个男人，我知道女人比较细致，因为她是神所建造的，这是神所做的，不管是创造或者建造都是神所做的，这是神手中的工作，是我们创造者神他奇妙的工作。 C， 男就是男，女就是女，我很喜欢这个，很简单，男就是男嘛。为什么要弯曲这个事实呢？女人就是女人，这么说就够了，无论人怎么讲也不会把女讲成男。今天很喧扰的一些，他们就在这里想把女人讲成男人，可以宣告说能够这样说，但是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无论潮流如何变也不会把男变成女，你就算你女人穿着像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能把女变成男。这是申命记22:5，我讲了三篇信息讲到同性恋，这处的经节照着神的话，男人不应该穿着像女人，女人也不应该穿着像男人，因为这里就说到神不是混淆的神，神是有次序的神。二，因着神对男女的创造和用意完全不同，男女的性质和用处就绝对两样，这是人不能否认跟无法推翻的事实。这就让性质和用处男女是不同的，两样的，没有人能够否认推翻这个事实。在圣经里男女之间的爱情被用来说明神的神圣爱情，这里是有个神圣的爱情，圣经里神圣的爱情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神是那终极的男人团体的人，就是那个最后终极的女人。这里的经节就说到，我鼓励你们再来读旧约和新约，恢复本圣经里有很好的注解 和这个参考的串珠，你如果去读串珠的话就给你看见更完整的一幅图画。今天早晨我很喜欢导读这些经节，在以赛亚书，你创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我非常喜欢导读这样的话。哦，主啊，这是神的说话，那创造你的是你的丈夫。那这里告诉我说，人啊，团体的人，这里讲到以色列，我是你的丈夫，有什么比这更为亲密的呢？神是我的丈夫，他不是说我是你老板，也没有说我是你的创造者，你的 主人，他温柔的说我是你的丈夫。我觉得这个神圣的罗曼史乃是从以色列跟神之间的关系开始的时候，你读耶利米，在那些在旷野里面，在西南山上，那是我跟以色列人，就是律法借着摩西所给的，不是一些诫命叫他们来遵守，其实是乃是一个与他之间婚配的一个证明凭证，他要把以色列人自己许配给自己，因为神所要做的，就讲了他与以色列人所起的誓，蒙的约。你知道今天许愿，今天你就是说什么彼此的誓言吧，结婚婚礼上誓言，神不仅是有誓言，神甚至立了约，真正的一个结婚是一个约，不仅是一个应许，在这里是有个约，立了约，一个法律上受法律约束的一个法律的文证明，就是一个约，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所定的。然后讲到基督爱召会丈夫和妻子，乃是这幅图画。其实这里所讲的在启示录里你还有什么呢？羔羊与这位新妇成为婚配，这不是个一只小羊带着尾巴的羊，这位羔羊乃是基督，还有他团体的得救重生变化的得胜者，作为他的心腹，最终呢到圣经启示录22章，你有纳灵，也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总结，就是纳灵。那这个心腹是什么谁呢？也就是这个重生变化融化之神选民的总和，直到永远他们就要成为一个对偶，男人女人丈夫妻子神和人，这就是神圣罗曼史在圣经里所启示的故事。所以男人和女人乃是一幅图画，其实就是那个终极世纪的一幅图画，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一幅图画。第一小点，妻子是丈夫爱的对象，这是再真实不过的，也是一个事实。生命记说到，人结婚之后一年之内不要打仗，好使他能够是能照顾他的妻子。第二小点，神的爱需要有对象，召会成了并且一直是神爱的对象。我要这么说，这不是父母之间的爱，这是一个罗曼蒂克，男与女之间的爱，其实这就是神永远的渴望，直到他找了召会，比神在他的安排里是要用我们男和女两班人来描绘他和基督如何是头，并人如何顺服他。所以在这里就如同基督是这个女人的头，同样的这个也是男人和女人的头，甚至基督自己也还有一个头，基督的头就是神自己。所以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那神是基督的头。所以在这里讲到女人在神的眼中呢， 是有这样的安排，来顺服我们的丈夫。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顺服我们的丈夫基督，他说话，他有渴望，他要行动，他有旨意。作为他的妻子，我们众人呢，就是要来顺服他。他如何爱我们，我们就如何顺服他。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也就是召会生活。神要男人讲到他和基督是头，是要女人来顺服他的角色。请改一下这个角色有人说没有，不是人类，是什么没有，就是这个不分男女的这个人类。人的角色或者地位就是要服从，就是要让神创造他的神做头，所以我们需要顺服神。所以男人必须要有这样的角色，不是表演，是角色的角色，是以基督为做头。那女人的角色是要顺服，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头。今天呢，世界告诉我们要推翻头，推翻权柄，把你的头推翻掉。啊，有人做权柄，做你的头是压抑，自己做自己的头，你要单独独立。这是最危险的一件事。我告诉你，每一个时刻我都愿意留在我的头之下，何等的安全。我头一伸出来那就很危险，我真是这么说。主啊，你是我的头，求你遮盖保护我。这样才是何等的安全。姊妹们，这个点就在这里。第二小点，我们不该把男女平等与不平等的思想带进来。这不是一个男女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乃是一个男女在神面前的功用的问题。不要把政治男女平等的思想带进来。我说过，想都不要那么想，我们已经被这样的关系所污染了。这里的问题是，到底这个功用是怎么样？男人和女人在神面前的功用是如何呢？为什么要有男人，为什么要有女人呢？那团体来讲又是如何呢？因为神有个需要，神要与我们成为婚配，他要有一个配偶。第三，我们在主面前男女都不过是蒙救赎的受造者，毫无分别。这是在主面前，但是我们来到人跟前就该有男女之分，以扮演做头与顺服者的不同。不是扮演已有做头者与顺服者之间不同的角色。其实在这里，在基督里是没有男与女的，那些进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基督，因此没有男女，这是在主面前。但是另外一面呢，今天召会仍然是在社会当中，我们在这里召会作为 个见证，为众人所观赏的，也在社会里做见证。作为这样的一个见证，在男女之间还该有分别，好使这样一个实际能够被描绘出来。在这里有这个若头者与服从者之间的不同。我知道你们有些很难吞得下这些话，不要讲跟随了，吞都吞不下这样的话。有些人正在你们心里说，我可以顺服那些弟兄们，但我的丈夫我顺服不来。那就是我的弟兄，我的丈夫我顺服不来，他不配得我来顺服。对于这样的姊妹，我对你说一些非常温柔哈的一些话。不管怎么样，在世人面前，姊妹们的地位、姊妹的功用，我要跳下去讲。再有一，还有一课在我这个袋子里，在下面我会讲到，我忘记第几课了，24篇我们会讲到姊妹们的顺从，也就是姊妹们的功用。姊妹们的顺从就是姊妹们的功用。哎呀，我的天哪！哦，你会说，我的天哪，你真是在这里压迫我们。我们的功用，姊妹们就是顺服吗？所以男人的功用就是压迫，是不是？逼迫，不是？我没有这么说，我不是这么说的。这是你下的结论，我没下那个结论。圣经是这么说的，不是？不是？我再读一次，我早晨又读过24还是25篇的信息，说到根据所有的这些参考圣经的参考经节。不是外在的顺从，有一个非常有在这个我们所在这个背叛的宇宙里面，有很有分量、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这里需要一个很强的对着神的一个见证，就叫顺从神的见证。我告诉你，众召会的见证就是召会顺从基督。人类都在什么集体的背叛，背叛神，然而召会却在这里才站在女人的地位上说，我们顺从神。一天过一天，众地方召会站在一地一地给这样的一个见证，我们是顺从神的。整个全世界兴起来集体的背叛，我们在这里顺从神。这是何等的见证！在我们做任何工作之前，那个顺从的地位，就让撒旦颤抖。姊妹们，你们在这里，在这样的功用上，就是仇敌、羞辱。我乃是站在这样的地位上。顺从的地位，当然我们也应当彼此顺从，彼此相爱，对不对？我们不是错待错用这些事情。我在这里说到讲到一个原则，第四，这项演戏的人在后台都是常人，并无两样，出到前台就各自成为特殊的人物，而有扮演上的不同了。所以在台上扮演的人只有功用不同的感觉，而没有不平等的念头，这是另外一件事。姊妹们，你 跟得上我说的吗？我盼望你们不要误解我说的话。我问你，基督与神是同等吗？你们怎么不知道呢？腓立比说是，他原是与神同等啊，是的，甚至甚至基督却不以那个为强夺之争，反而顺谦卑自己，降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受了那个罪犯之人所受的那个死，十字架的死，是替我们受死，完成了给我们的救赎，也完成了神的定制。所以在这里基督耶稣里有一个思想，一个心思，基督耶稣自己是站在一个女人的地位上，这是在神面前他顺从以至于死。那这样的地位就是阴间颤抖，这就是神喜悦。所以在这里他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他却拣选什么？降卑自己。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也赐给了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万心莫不跪拜，万口莫不称颂耶稣基督为主。这是这个降卑自己的，称他为主了。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自我登宝座，推翻背叛上宝座的，不是的，不需要那么做，只需要顺服，顺从才是登宝座的路。我们应该以顺从为荣耀，是荣耀的而不是羞辱。世人并不这么说，但愿神给姊妹们看见他们的顺服能何等叫人感觉到神与基督的权柄和荣耀。在这里他们会看见一个不同的景象，与他们在世上所看见的完全不同。在这里他们立刻人摸着你们就摸着神圣的权柄了。我在教会里长大，你知道吗？我可以说我是在教会生活里长大的。我在这里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观察姊妹们，多年我观察姊妹们，他们很有能力，他们不是愚昧的，是有才干的。但是我也看见过因着主的话，这些姊妹们扮演了顺服的角色。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真正折服人的，那就是这些人，神在这里，宝座是在这里的，这完全与世上不一样的。从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这个，我不认识这些真理，但是有些东西是印刻在我里面的。我看见召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跟 世上是不一样的。今天姊妹们，你们有一个角色要扮演的，就在这个见证里所需要的，借着做一个顺服的姊妹，叫神得荣耀。我知道时间不够了。第二，今天我们人在旧造里，在教会中还是有男女之别之分。这里的重点所讲的就是界限，因此有分别，因此就有界限。 不要把这个界限混淆了，不要综合了，淡化了，这个界限必须是划得分得清楚，要不然就不会保受保护。从一面说在基督里没有男女之分，从另一面说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虽是新人但仍有男女之别。有些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说啊，圣经说没有男没有女了，不再有分别，我们可以来在一起住在一起。我告诉你，那件事在中国大陆发生过，不仅混乱带进来了，甚至因着人的不道德带进了许多的丑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仍然在肉体里，我们某一个部分仍在旧造里面，我们仍然需要什么呢？守住男女之间那个界限和分别。我们有灵但也有肉体，所以在人群中要守住男女之间分别的界限，在教会生活中也是如此。 A 当时请记得，当姊妹去接触人时，不要忘记自己是女性，也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否则你的接触会给你带进许多难处。姊妹们有的时候超过了，越过了，甚至行动像弟兄，过分强调一些事。姊妹们，你们要记得要有羞耻感，那就是你的保护。你不应该那样的自由，好像男人一样。应该作为姊妹，你要有自己的保守自己。若是你一个人在房里与异性谈话，这是错误的，一定要有第三者在场，这不仅是个美德，也是极大的保障。我告诉你，因着主的恩典和怜悯，不管是怎么样，我能够对你们做见证。作为一个年轻，在我们亲爱的李弟兄之下的一个开始学习的同工，一开始进到工作，李弟兄对我们第一件话要注意男女之间的关系，因为你要接触各式各样的圣徒，包括姊妹们，作为同工必须要顾到这件事。你要圣别男女之间分别的界限，包括不要单独跟异性谈话，甚至在公开的场合都要注意。格培里刚刚这伟大的布道家他过世，不管他说什么，这是他一个很好的见证，很高的见证。我完全敬重这个布道家，他是属神的人，就是他如何在他整个知识里面没有任何的丑闻，没有不道德的丑闻，这不是件小事。甚至在今天现今的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很难保守这件事。我敬重，我是从美国，我敬重今天的副总统 Pence， 他是一个我们中间是一个真正的弟兄，得救的弟兄，他是一个亲爱的信徒，他很公开的承认邀请，不论各式各样的反对讥诮，他不愿意跟他不是他妻子的吃饭，甚至在这里这个没有他妻子不跟别人吃饭。你是从哪个世纪来？今天的世人就这是不可思议的。我告诉你，我敬重这件事。第三，你没有办法相信，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活在这个肉身里面的时候，男女的界限是可以打消的，没有这一回事。很多的这个摘录和引用的，你们都可以去读。好。 姊妹们，我听到这有些的祷告，两三个有些祷告，因为没有时间做见证了。弟兄们来给我们看见怎么样有点祷告，好，阿门。